20岁那年，我因为贪财收了一件不该收的古董。从那之后，为了活命，我不得不一次次出入那些对于活人来说十死无生的禁地。秦岭大山中的古墓群，西北戈壁中的无人区，浩瀚深海下的失落遗迹，雪域高原上的死亡禁区。或许有一天，当你因为贪婪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时，你就会发现，睡觉时有东西站在你的旁边。欢迎收听盗墓小说又一巅峰力作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。我叫葛天中，今年刚满20，出生在一个古玩世家，家人世代都是做古董买卖的。具体有多少代人把玩这个东西，到现在已经数不清楚了。反正听我爸说，最早开始倒腾这东西的老祖宗已经能追溯到东汉末年，只是那时候他干的事情已经不能称之为买卖了，基本上是两手空空发死人财。没错，我家那位老祖宗就是一盗墓的，只不过据说他后来死在一个大墓里，从那以后子孙后代就再也没下过墓了。到了我这一代，更是干脆连古董都碰不得了。没办法，我是一个早产儿，母亲为了生我难产早早的去了，以至于我先天体弱，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八字不够坚挺，先天阳气不足，比一般人容易碰到不干净的东西，做古董买卖简直跟找死没区别。毕竟古董往好听了说是古玩文物，可到底还是陪葬品，是死人的东西，做这买卖简直就是从人家死人手里抢东西啊。你说如果八字不够坚挺的话，碰到这玩意儿能有你的好吗？我家世代都是干这个的，因为收古董撞到的怪事儿也不是一件两件了，家人忌讳也是正常的。我的名字天中也是因为这个而起。我爸说，端午节是一年中阳气最重的一天，而端午节也叫天中节，都取名天中也是想借天地的气运来弥补我八字阳弱的问题。就这样，我在我老爹保护之下，我安安稳稳地活了20来年，没受过苦，也没遭过什么罪，日子过得也算平静。直到半年以前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才有了一些改变。那天我如往常一样在上课，可是我爸的助手李叔却忽然找到我大学，二话不说给我请了假，开车载我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出事情了，大概就是我爸出事1个月前吧。一会儿盗墓贼发现秦岭那边出了一个墓葬群，这个墓葬群有些年代了，里面大墓很多，基本上都是隋朝以前的墓。这伙盗墓贼只盗了一个，就搞出将近2000多件古董流向古玩市场，而且也不知道那伙盗墓贼哪个大嘴巴干的好事，消息竟然走漏了。这可是近些年来很罕见的事情啊，整个古玩界一下子就炸窝了。一时间到秦岭包山开矿的人是数不胜数，其实也都是一群盗墓贼，打着包山开矿的幌子，方便的是他们挖山掘墓的行当，甚至还有些当地村民也加入其中。我爸一听这个消息，哪还坐得住啊，当下就收拾东西跑秦岭收荒货去了。荒货就是古玩界的行话，就是指那些散落在乡下农村被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民埋没的古董。现今古玩市场上绝大多数古董是都属于荒货的，只不过这荒货是参差不齐，没点眼力的人还真做不了，而我爸就是那种有慧眼的人。比如10年前有一次啊，他去乡下收荒货，途经一家农舍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妇人正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捅灶火。我爸一眼就看出来， 那黑乎乎的东西其实是一把八面悍剑，据说那妇人的丈夫种地的时候从地里刨出来的，结果被妇人当作烧火棍用，后来他花200块钱就从妇人手里把八面悍剑收了过来，当手就卖了43万。这就是收荒货的好处，运气对了一下子能赚一大笔钱。干我们这行的就这样，半年不开张，开张吃半年。所以我爸就跑去秦岭收荒货，这行为是很正常的，这事儿我也知道，当时也没过问。毕竟那秦岭有那么大一个墓葬群，古董因为雨水冲刷、山底塌陷等原因漏到地表，最后散落在民间的几率是很大的，跑去收荒货是很可能能大发一笔。可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爸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带回噩耗的是和我爸一起去的一个古董商人，我爸到底是怎么没的，我也曾经问过李叔，可李叔说我现在还不能知道，对我没好处，等我有能力了他再告诉我吧。我知道我爸死肯定没那么简单，但李叔不说我也没办法，而且为了生存我只能接手我爸的古玩店，即便是我八字阳弱不适合干这行也是没办法，索性有李叔帮忙，我倒是能兼顾得了学业。就这样我过上了在古董店与大学之间来回奔忙的生活，可惜奔忙大半年古董店也没什么生意，反而我爸给我留的存款倒是一天比一天少了。我心里干着急不说，这一天到晚惦记着我爸的死因，这半年来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。我知道一天不弄清楚我爸的事情，我一天就不得安生。我和我爸相依为命，莫名其妙的他人就没了，我说什么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。这一天如往常一样，我上完上午10点那堂大课之后，因为今天再没有课了，所以就跑去我爸给我留下那古玩店。然而在楼上还没坐热屁股呢，就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吵闹之声，我当时就跑了下去。下楼之后我才发现李叔与一个40岁上下、穿着一身迷彩服、背上背着一个狭长粗布包裹的中年男人在争吵着。李叔一个劲儿把男人往外面推搡，一边说道：“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不收鬼货。”那中年男子一边顶着不肯出去，一边操着一口带浓郁陕西口音的普通话，就说：“你还没看我的货呢，您看看再说行不？要是看上眼，少给点也行啊，俺弟还等着这钱，救命呢都。”鬼货！我一听，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鬼货也是我们这一行的行话，指的就是盗墓贼挖掘墓所挖掘出的东西。这种货一来是违法的，二来刚刚从墓里面挖出的东西上面有很大几率沾染煞气，对人没什么好处，损害身体是小，就怕招惹来一系列的邪事，所以一般人也不敢收鬼货。但是我爹这个店以前是绝对敢收鬼货的，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跑秦岭那边收荒货去了。因为我爹有路子把鬼货弄出去，他生前交下那些人的联系方式我也有，李叔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，他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想到此处我便出口阻拦：“李叔等一等。”李叔一看我下来，面色一变，张嘴要说什么，最后轻轻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小天哪，这人是陕西来的，陕西那边现在可就只剩秦岭那边出鬼货最多了，他的东西啊不用看也知道，十有八九是从那边来的。东西好，鬼货也无妨嘛。”我笑着摆摆手，一边走到中年男子面前，上下打量这个中年男子，刚才离得远没注意到，现在往这人身边一站，顿时闻到那人身上浓郁的土腥味了。这种土腥味是很特别的，我虽然以前没接触这个行当，但家里世代做这个，了解的东西可是不少，一闻这股味儿，我就知道这个家伙 是个盗墓贼了。常年盗墓的人身上都有这种味道，这土腥味跟种地的身上土腥味不一样，这种腥味很刺鼻，就像是沾了青苔的水放时间久了之后发臭的那股味道。看了看这中年汉子之后，我心里多少有些数了，就问他，你陕西人怎么跑到我们山西来卖东西了？
嗨，别提了，出了点事情，我弟弟伤得重，太原这边武警医院有认识的人，所以就来这边了。
中年汉子看了我一眼，就问他，
小后生，你能主事不？
我就是老板。我笑了笑，把你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吧。一听我是老板，中年汉子眼睛很明显一亮，连忙把背上那狭长粗布包裹拿了下来。打开之后，从里面拿出一把刀鞘腐蚀得特别严重的刀递给我。看到这把刀的瞬间，我的眼睛就亮了，倒不是说这刀有多出色，我看上的是那个刀柄。那刀柄完全是青白玉做成的，这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上面的氧化物，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包浆，特别厚。因为埋在地底年代久的原因，所以其他矿物质已经浸入表层，深入到里面，形成了一些跟云母片差不多的亮晶晶的东西，煞是好看。一看这沁色，我就知道这刀绝对是真的了，毕竟刀柄沁色这东西是时间积淀出来的，可是做不得假的。而且看这玉的包浆，我就知道恐怕最少也得有上千年时间，属于是仙古玉了。别看这刀不说，光这刀柄估计就值不少钱。人们都说仙古玉不如明清玉值钱，其实啊，那都是屁话，只不过仙古玉太难得了，流传下来的少，保存完整的、工艺好、品相好的几乎能卖出天价，非常罕见，所以市面上流传的大都是一些赝品，值不了几个钱，久而久之给人一种仙古玉不如明清玉值钱的这样的错觉。我握住刀柄，一把将宝刀冲了出来，霎时间发出一声轻吟，寒光乍现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这柄刀虽然在地下埋了不知多久了，但是保存的却极为完好，除了刀鞘腐蚀的厉害之外，刀刃几乎没任何的损伤，极为难得与珍贵。我心中暗道一声看走眼了呀，连忙仔细地看了起来。这刀青光内敛，出鞘时有龙吟之音，刀背直且厚，刃长70公分以上，看工艺应该是东汉以后才出现的百炼刀了。血槽非常深，也不知道这刀当初究竟杀了多少人，血槽里面现在还呈现一种诡异的暗红色，那是喝人血喝出来的。在刀柄位置刻着六个小字，刀百臂心不易。一看到六个小字，我的面色当时就变了。我家世代都是干这个的，之前我父亲在的时候，我虽然一直没机会碰这个，但家里的那些有关各代宝物的记载我可没少看。这刀种种特征让我想到一柄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宝刀，叫做百臂刀。百臂刀相传是东汉曹操下令打造五口绝世好刀，给了儿子三把，他自己留了两把，据说吹毛即断，锋利无比，斩金截玉无所不能，所以有了百臂之名，只不过在后世从来没有出土过，所以他和十大名剑差不多，都成为一个传说了。我仔细看着手中这把刀的每一个细节，良久才终于长长呼出一口气，应该是没错了，这绝对是传说中的那五口百臂刀里面的一把。我有些惊叹，这中年汉子他妈到底倒了什么斗啊，竟然把百臂刀给捣鼓出来了。像这种名刀名剑一直都是传说中的东西， 别说什么轩辕下雨剑之类的神器了，到现在为止就出土过一把吴王夫差剑，几乎卖出了天价。我爷爷还活着时候就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正经经手一把神兵，没想到在我这里竟然实现了。只是如此神兵，凭我爸给我留那些家底，我能收购得起吗？这把刀我估计最少能卖出七位数，而且还是无打头的，绝对是国宝了，被逮到那是要杀头的罪过。一时间我陷入良久的犹豫之中，那中年汉子可能是看我沉默，不禁有些担心地问道，小和尚啊，俺这东西你能要不？说实话我不太敢要。我常常吐出一口气，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，说，如果你给的价格合适的话，我能考虑考虑。大哥，你别怀疑我这么说呢是给你压价，你这东西来路不干净，还他妈怪吓人的。我估计啊，这古董一条街里也只有我敢要了。这话我没骗他，这百臂刀绝对是国之重器，肚子不够坚挺的人收了也倒腾不出去，死在自己手里也是个祸患，指不定啥时候走漏风声，得蹲耗子吃枪子儿。这古董一条街里的人我多多少少有些了解，他们没能力要，也不敢要这东西。至于我的话，如果我能收购得起的话，我倒是敢要，我爸给我留下那些门路绝对能把这东西给捣鼓出去。那中年汉子一听我这话，脸当时就绿了，小和尚啊，这东西可是俺差点拼了命才弄到手的呀， 你好歹。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被我一挥手打断了。你想多少钱报个价，我看能不能要，能要的话我就收，不能要你就别地试试。那汉子犹豫了很久，过了良久之后才咬牙说道，一万行不？我当时瞪大了眼睛，这么便宜啊。原本我以为他会要个天价的，结果才要一万，看来这家伙还真是不懂行了。不过这些我没敢表现在脸上半点，假装犹豫半天点点头说，行，我看你家里挺困难的，那就一万吧。给他钱之后给他留了个电话，让他以后有什么东西啊往我这边拿。我也看出来了，这个汉子八成是发现一个大墓，能出百臂刀的墓我估计绝不是什么简单的墓，没准以后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出现。做了这一票我心里着实兴奋得很，找着我爸以前的路子，能把这东西弄出去，老子就成百万富翁了，甚至千万富翁，那感觉啊是没法言表的。当下就兴奋地一摆手说，行了李叔，今天咱们提前下班去庆祝庆祝。小天呢，我就不去了。李叔叹了口气，显得心事重重的，有些欲言又止，过了良久才忽然冒出一句，小天呢，你既然收了这东西，叔也就不多说什么了，可万一啊要是碰到啥不对劲的事情的话，可得立马告诉我呀。能有啥事儿啊？我笑了笑，当时啊真是太过兴奋了，根本没注意到李叔脸上的忧虑。当时的我更不知道的是，就因为我这一次贪婪，我险些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活人回避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